是主揪 Zuki 泡泡，欢迎来到揪客泡一下 Juke Boss。 非常开心邀请到的是写实人生粉丝专业的经营者 Euphemia， 欢迎 Euphemia。
Hello， 大家好。
写实人生，大家会想说是哪个写实呢？写是血液的写，那实呢？重拾人生的实。写实人生是在我们 Facebook 上面的粉丝专页。今天为什么邀请到 Euphemia 呢？ Euphemia 是泡泡在伦敦研究所的时候同校好朋友。那等一下呢，再来提一下我们相遇的过程。前面原本大家都是觉得啊很顺畅啊，然后也是家里的小公主，也在英国求学了一年多两年。后面呢 Euphemia 到了中国上海去奋斗她的职涯，一路就是看起来是非常非常光明的一切。就在这个时候，噔噔噔噔， Euphemia 是不是发现自己生病了？
我在中国大概是2012到2017左右，就是前后大概待了，对，待了五年。对，因为那时候刚从英国毕业嘛，所以到上海的这份工作，其实是因为我本身是广告行销背景的，所以当时就到了所谓广告系的圣殿，对，就得到一个不错的 offer， 所以那时候其实也就是直接飞过去上海。这一份工作算是一个 dream job，在我所期待的路上往上发展。
对， 对，就是事业某一种程度其实是就是我们讲的蒸蒸日上。其实刚好那时候因为我已经回来台湾了，我其实很期待哇 Euphemia 有朝一日是可以回来台湾，也可以继续在这个行业发光发热。他中间有回来的时候我们也碰面也有聊过啊，其实就觉得对自己在职涯上的追求，未来的发展上面都是非常符合他自己的期待。结果就是在我们都以为说这么璀璨不灵不灵的时候呢，对，我亲爱的 Euphemia 就是生病了。那这个生病呢，我觉得对你看自己朋友，我们在旁边看我们都很心疼，然后很多的惊讶跟不舍，都会觉得啊那怎么办，然后想着要怎么样去以一个朋友去支持朋友的角色。但我觉得身为事主才是最最焦虑。
焦虑吗？没有，我刚开始我也觉得我有点神经大条哎，因为那时候生病这件事情呢，没有，我没有想到那么严重。因为他开始有一点征兆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是因为那时候的工作的强度，然后造成可能作息不正常啊，饮食不正常，可能会经常生病感冒，或者是说会有一些下肢水肿的问题。那这个显而易见就是一个你常常加班熬夜作息不正常又不爱睡觉的人他会有的一些症状，所以一开始也就是不以为意啦。对，但后来开始真的觉得有点奇怪的时候是，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去员工旅游，那员工旅游那时候我们去了罗马，那个浪漫的地方，充满美食的地方。但在那一趟的旅程里面就发现我时常会突然可能吃饭的时候我就会突然寒战，然后就会开始高烧，或者是说会有一些晕眩恶心想吐。那因为这个状况真的是非常非常频繁，我觉得那时候真的超大胆，因为那一趟先去滑雪再去罗马，那员工旅游回来还盯了一个月才终于请假回来。那时候我记得我只请了四天的假然后一回来不好意思，回程机票必须得退了。因为我那时候一回来第一间医院他觉得怪怪的，他要求我住院，但是住院要排嘛。后来我就去了第二间医院，一照 X 光跟超音波，他立刻说Euphemia你的是脾脏肿大，脾脏它本来应该是按压不到的，但是当时我的体型已经整个身体的左半边就是不正常的隆起，而且会有一种就是你很像肚子里面塞气球
砰砰的
砰砰，然后你按起来就是没有什么弹性，就是有点鼓鼓硬硬对，那他说你的脾脏已经大到是一般人的可能十几倍然后他甚至就是塞满了你的腹腔，所以它影响了你比如说胃啊你的肾啊
对呀、
通通都被挤压到，所以你这种想吐或是水肿的这一些状况其实就是你的器官被压迫到那时候一检查出来我们就立刻找了一间医院抽血去检查，
对，
结果白血球非常非常的高
但一般异常
那时候我检查出来是43万，
太高了，
正常的数值大概4000到9000。
对，
所以我们就立刻住院。所以我那一趟呢，我只打算请假4天，我只带了一个 hand carry 回来。
对，
结果不好意思，我后来的行李呢是过了1年半之后
打包回来，
才打包回来。
对，
就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
最后当然也是我们今天想要聊的这个、
就是白血病
比例上面来说，比较我们以身边来说，它不是到这么常见的一种的疾病，所以可以跟大家等于说比较简单了解一下这个疾病它的状态吗？
白血病其实它就是像我们的一般的癌症比较常听到的，可能乳癌呀、子宫颈癌，这种是比较像是组织跟器官上面的病变、对，但是白血病就是我们常说的血癌。
对，
血癌就是你的血液细胞产生病变。血液细胞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种类，所以其实白血病也有分很多不同的 type。 像我这种 type 呢，它是在淋巴性的 T 细胞，所以我的症状它其实会让你的白血球不正常的增生、对，但是这一些呢就是有形状但是没功能的白血球，
以为说敌人要来嘛，他要去打仗嘛，因为 白血球就是想要就是去对抗嘛，这样子要打仗就一直备战状态，所以就一直增生你的
这些士兵，一直增生，但他们就是一些重看不重用的士兵一些半残的白血球就是因为他这样子没有功能，但是增量太多了，所以等于说我整个血管它就挤压到正常的比如说红血球啊、血小板啊，会造成比如说缺氧、想吐、代谢不好、头晕，对、全部都是因为你血管里面有很多不正常的白血球。那它这种就算是一个血液的癌症。对，
因为它直接跟淋巴又是我们全身
对相同，
对，所以整个处理起来那个时候一路真的很辛苦耶、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不可能就碰面啦、因为 Euphemia 就已经在直接就进入治疗的状态、而且在治疗这个过程也是很反反复复，你自己也在认识这个疾病，都影响到全部你包含整个生活还有就是工作，这些在那段期间就是一个 shutdown，必须被按一个暂停键。
没错，而且其实之所以这个反反复复，是因为其实我在整个化疗的过程中，我不是一开始就化疗、我一开始是吃标靶药，但是状况又稍稍比较特殊，是我一开始被发现的时候它其实是慢性骨髓性的白血病、那为什么说慢性呢？我后来确诊的时候知道我的发病应该有超过1年半了，应该是有超过1年半、但是因为它是慢性的关系，所以你平常很难发现。确诊的当下医生说它看起来已经进入了所谓的慢性加速期，就是会转成整个活跃，就是整个基因突变了、那一转到急性的时候就是势必要用标靶药，那标靶药对我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就是我不断的在吃，但是血液的状况还是属于很不好，就有好一阵子，但是可能过了1-2个礼拜它又白血球又升高，因为血液细胞是一个每天晚上会复制分裂的，血癌这个东西就是来的又快又急。对，那所以我后来标靶药发现没有用，我就进入了化疗，但化疗的过程中其实也不那么顺利。老实说，我化疗并没有大家可能戏剧上面看的
韩剧三宝，
对，看的那么就是很可怜啊，都不能动啊，狂吐，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Euphemia 不是走这样子的一个，
应该是说我的身体对于药是不敏感的，所以基本上我住院的状态就是拎包入住，
度假吗，孩子？
因为那时候是突然回来，
对，
所以我工作完全没有交接。只带了一部电脑跟 hand carry， 所以我还可以在化疗期间、治疗期间做工作交接。
事业心啊，我们女生的事业心。
可是这一切在医生看来都是一个比较担心的现象，因为代表我对药物不敏感。那后来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又去做了更进一步的基因检测，才发现我的基因里面其实对现有标靶药是有抗药性的。那一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医生就直接说你一定要做骨髓干细胞移植，因为没有办法，就是我对于药物没有办法缓解我的病情。那最终极的做法就是把你的骨髓的造血细胞整套换掉。我化疗大概4个多月而已，化疗第2次大概是第2个月的时候就决定一定要 骨髓
移植，
对，所以从那个时候到后面的化疗都是为了要等待找寻捐赠者，
是是，
然后跟控制疾病，
对对
对,
对，
所以你说很辛苦吗？我觉得是内心的煎熬，但是身体上其实真的并没有什么太激烈的药物反应，
可能没到韩剧那种吐血啊很夸张。
没有没有，现在我说台湾的化疗这一块其实已经算是蛮精准治疗。其实偷偷说，我觉得韩剧那真的是有一点吓到大家，因为现在我看到很多做化疗的人，台湾的医疗都有给很好的预防药物，比如说他知道这个你会吐得很惨，他就先给你止吐，然后让你睡
哦，好好休息，
好好睡，就是你只要不要醒着，哦，你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很激烈的呕吐反应，
嗯，
对，所以我觉得台湾真的医疗真的非常非常棒。
Euphemia 特别提到在内心上面分享一下，就要回到说，欸，泡泡在跟 Euphemia， 我们那时候其实因为我们都是在伦敦 Goldsmiths 这一间学校，那时候其实一开始啊，我在学校因为我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系，我在学校里面周边的好朋友们绝大宗是韩国人，以至于就是我整天几乎就是跟这群韩国人或是也有一些欧洲的朋友们腻在一块，在学校的台湾朋友真的相对蛮少的，真的真的非常的少。会跟 Euphemia 碰到，就我记得是走在我们校园里面那一片大草原的时候，我好像找不到某一栋的建筑，然后呢因为那一次是刚好我自己一个人走，然后我就在那边游移的时候，我就在那边滑手机想要找啊，然后又有点嗯不知道怎么办，远远就看到一个啊清瘦曼妙身躯的女子朝我这边走来，然后带着你知道就是微笑到已经快到太阳穴，就是非常非常灿烂的笑容，就用英文问我说是不是在找什么还是迷路了这样。然后那虽然看到同样都是亚洲面孔，但因为你在国外也习惯了，你也不会，你当然也不可能马上跟人家讲中文嘛，
没错没错，
对对对，所以我当然我就也是用英文回他，哦，我在找什么，他就很热心的带我去，然后跟我讲怎么走啊什么，那因为我实在太谢谢他，赶快搭讪他是什么系，大概就互相认识，然后就拜拜了。然后后来发现我们其实是在算是同一栋里面，就是有蛮多课会遇得到。
哇，你还记得？
我很记得，你
都
快忘了，因为 Euphemia 真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大向日葵，就是一个大善人，因为他在学校里面帮助很多同学们，他可能不会记得跟每个人的相遇。
那时候有一点就是在学校的状态，就想说好，我这样来了，我就要挑战，能不说中文就不说中文。
哦，是因为这样啊？然后，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有一些台湾朋友可能会觉得你很奇怪，就是会觉得说大家可能在学校碰到，
哦，
对，但我其实也不知道当年的自己是怎么想的，但我会觉得说我就要尽量营造一个英文的环境，
对，因为已经在那
有碰到人，我就是想要练习一下这样，
哦，
对。
很有趣的是我跟 Euphemia 是我们已经见面大概到第三次吧，我们才发现我们彼此是台湾人，我们就是在前面
的
时候
我们真的都没有讲过中文，
没有讲中文，我们就前面就一直在英文对话，然后因为 Euphemia 那时候也不认为我是台湾，或是因为他也看我都跟就是韩国人的朋友那些走在一起，所以他也可能以为我是韩国或是日本人，所以我们前面两次就后面也打个招呼，我会到后面发现他是台湾人，就是在听到他讲中文，因为刚好他跟中国的同学讨论，就刚好在 cafe 遇到他们，
嗯嗯，
因为听口音听得出来，所以我就，欸，你是台湾人吗？然后 Euphemia 才默默就是非常非常台式这样，对啊，哦，我也是台湾人这样，然后我就互相就有一种啊，原来同乡呀，
我们应该笑翻了吧？
对，就是很好笑。但是，哦，我有想起来，你那时候的确有跟我提说你是有想要尽量不讲。那因为对我来说很 OK， 是因为我都跟国外那些朋友们混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哎，Euphemia 这个需求对我来说是很 OK 的。因为当你都是在讲英文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是尊重你旁边那一些外国朋友们。人家才听得懂，就是可以有参与啊，不然你就突然回到自己家乡话就是 hello。
但是老实说当年选这个学校其实也是看中他台湾人很少，但是他好像默默的在这几年已经变成一个台湾可能留学代办会推荐。我当年选 Goldsmiths 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是亚洲人少，还有他的传播跟人文领域，
对，因为他文科非常的排名非常的前面，
对对对，就是一个很喜欢搞社运的学校，人类学啊批判学啊，然
后
传播学
这些，
对，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自己班上 会讲中文的也只有两个，但实际上呢也只能算我一个，因为另外一个同学他家里是有外交背景的、
哦、
所以他其实也是以英文为母语，
是
那当时真的很少可以找到台湾
对
讲中文、当然你说中国的学生也是有，但确实真的没那么多，
对比起其他学校、相对 Goldsmith 的中国学生的比例是少蛮多，
是少的，
反而我们那个时候是韩国的学生为大宗，
对因为韩国很多人是想学艺术
对首选可能就会选择我们学校，那当然就像 Euphemia 讲的，这大概五六年以来其实有越来越多的趋势，上次在某一个 party 上面也遇到了学妹这样，
对而且现在蛮多、比如说学生会啊，然后一些Facebook 和社团，其实就每一年进去看到的那个新生人数，他们都会打招呼嘛，超多、
哦、真的我就没有再 follow up， 但是原来呀变得多了是不是啊？也是挺好，反正我跟 Euphemia 我们不同系但是同校好朋友的关系，那我本来就已经是一个蛮正向然后也是活泼乐天的类型，但是当我遇见 Euphemia 之后我就觉得哎，我这个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啊， Euphemia 那个才是大大向日葵，因为他是真的无私都会照亮别人，然后很乐于分享，然后完全把自己都会放在比较后面，然后都会很愿意去帮人家。推回来台湾我实在说不出说感谢这个病，但是也真的是因为生病的关系才会来台湾，所以今天才能够在这边聊天呀。
我其实也没有想到居然回来了那么久，现在回来也六年半要七年了、比我在上海待的时间还要久。回来台湾其实真的是我没有想过的事情，因为我一直觉得在英国念完书之后留在国外，其实因为我是念Digital Media 的这一块的发展在台湾到现在其实步伐还是比较慢的，
是是，
对，所以我其实现在也还是把自己就是弄得非常非常忙、
哦、对
对，然后我就想说啊，天哪果然是性格不改，刚刚有点想说死性不改，但我觉得好不好
就是我们这种就属于闲不下来
觉得付出跟参加很多活动其实对我来讲这种忙碌是一种我有价值跟我有呼吸我有活着，然后我有能力可以去不只是我成就自己可能也帮助别人快乐的全员、
没错，所以才会回到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介绍到 Euphemia 他后来呢开了这个粉丝专页在脸书上面叫做写实人生，契机当然就是因为白血病的关系，我觉得 Euphemia 他的这个阳光度啊，我觉得不管到哪里你看连住个院他都可以跟病友们打成一片，我真的佩服到再怎么乐观我可能会要先搞定好我自己，我需要点时间，他还想要再多付出更多，但是因为他自己同时他也在治疗啊，就是Hello， 你不是在里面的心理师所以那时候看到他那样的时候我只觉得那个勇气真的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所以 Euphemia 可以聊一下就是关于写实人生在一开始你做这个的初衷以及一路走到现在你看到的。
我先回应你刚才讲的，在病房里面我们确实就是跟很多年轻病友会串门子啊、然后一起集体订餐啊那就是到阳光室或是到某一个人的病房里面聊天。我跟你说因为治疗这个疾病其实你住院最基本盘就是三到四个月，进去一次就是一个月才会出来，那每天的治疗其实就是那个样子。
这么长吗？
对，
他一定要住吗？
一定要住，因为像我们这治疗它毕竟是血液的，所以我们进去的大概第一个礼拜就是有各种处方你要打药、然后第二个礼拜呢可能你的血球因为这些药物你就慢慢下降，
是
因为它的目的是要有一点歼灭性的感觉，就是先全部把坏的杀掉然后再让你重新长、所以第二个礼拜可能会有少许的化疗，但是它就你就开始降血球，那第三个礼拜呢就是最容易感染的时候、第三个礼拜跟第四个礼拜再回升，
有点像一个曲线，
对就是像一个曲线，所以一定要住那么久，当你住那么久的时候你就会不甘寂寞
我就算不甘寂寞我可能自己要先平复个几次之后可能才能够跟大家交朋友也好啊，然后更进一步还要到能够去鼓励人，因为每个病友的状况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吧，在病程上面还有程度上面，而且症状还有整个反应嘛会不会一模一样的。
对，然后为什么其实人生比较多年轻的 病人，就是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医院的血液科其实是有一个私密的社团，那这个私密的社团大家可能就会去分享各种用药的状况、治疗的状况，跟一些如果没有办法遵守卫教，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平衡我们想做的事跟医生希望我们做的事。
对，
那所以在那个社团里面呢，慢慢的大家这样互相交流，就会开始发现有些人都会特别喜欢分享。创立写实人生刚开始其实并不是我发起的，他是我们社团里面，他叫朱怡，那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热衷于国际事务，然后非常有热情跟耐心的一个人，所以他那时候就看到，他觉得说哎，大家年轻病友那么多，那大家都有共同的需求，大家都很有生产力，大家可能都是在事业进行到某个阶段太过于认真而忽略自己的身体，但是这些人他除了治疗跟体力比较弱之外，还有很多自己的专业能力。
对，
那所以他就是看到这些人之后，他就在社团里面问大家说，我们要不要来组一个等于是互助支持的一个社团，那在这个社团里面我们可以做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互相在大家空闲的时候可以搜集大家的可能不同的专长，
对，
然后帮大家互相分享，就是让大家在养病的这段期间其实并不是停滞，他可能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交流你以前在工作职场上不会碰到的人，你可以分享你的专业，大家互相学习不同的领域，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因为他觉得说在台湾的很多疾病资料上面
是
很封闭，这个封闭是指说可能国外对于这个疾病有很多的研究，但都是英文，那国外也有很多的这个组织有在做这一些医病资讯的整理，但是并没有中文化，所以他那时候也是想透过他自己的语言能力，然后他想找一些人一起来整理这一些资料，然后让大家觉得说哎，我的得血癌不是像韩剧一般，
对对对，更了解，
对，
更认识，
对，他就希望可以让这些资讯是更平等更透明化。然后第三个，他其实是知道因为我们血液疾病不只是血癌，其实你包含一些再生不良性贫血啊、地中海贫血啊，或者是说像红斑性狼疮、紫斑症这种，
对对对，
只要跟血液有关的疾病，其实它都可以透过造血干细胞的移植而得到根治。对，所以他那时候就觉得说，既然有那么多血液疾病的病患，可是我们台湾的骨髓库、造血干细胞的这一个搜集的库
是
资料是相对的少，然后也很老化，所以很多人其实他配对到了可能人家没办法捐，或者更多的比例是他根本找不到可以捐赠的人，
对对对，
这其实就有点像是器官移植的概念。
是啊，是，
对对对，所以他那时候其实就是这三个他想做，就是大家可以有休养期的交流，然后资讯更透明化，
对，
然后再来就是他想鼓励大家认识建档，
对，
那只要更多人建档捐赠，就有更多人可以得到移植的希望，所以他那时候就找了我们这一些人，然后大家就开始组这个社团，慢慢的越来越多人觉得说哇，这边有一个社团丰富的资讯，
有啊，你们就是一朵朵的向日葵呀，
然后还讲了一些听得懂的话，而不是像卫教，
真的
卫教其实很好，可是有的时候跟我们现实生活其实还是有一点抵触，有一点不太符合大家的习惯，所以在这个社团中大家看到修养跟生活可以互相平衡交流的地方，
对，
所以这样就越来越多人加入，
很棒耶。而且就是在粉丝专页这里面啊，像 Euphemia 自己也会贴一些文字在他自己个人的社群媒体上面，一般人就会讲说啊，就是生病啊，那就讲就是白血球啊、红血球啊怎么样，这个数值啊，那 Euphemia 每次他想要跟朋友们分享这一些数据也好或者是他的状况的时候，他都会称呼为客户。
对，客户，你看职业病又来了
以一个很像他是一个很客观的立场去看待自己 觉得这会是有帮助的耶。因为如果今天你是生病的状况，可是你刚刚看的时候，哎，很像你跳脱了嘛，你不会陷在那个里面，你的情绪也好，或是你整个的思路不会转不出来。他们并不是要走什么每天在那边 po 一些很正向的，其实不是。就像刚刚 Euphemia 提的，其实里面我觉得像是一朵朵的向日葵，那给大家你进去可以看你想看的东西，也可以有你想分享的东西，这些那可能可以在里面获得一些能量，对于病友来说也好，或是即使你今天你不是病友，可是你是病友的亲朋好友的话，可以更认识这个疾病。
没错，我觉得在因为经营到现在今年是刚好满五年，那老实说因为我们这几位的经营者其实都是移植过的，所以我们其实有一点收到一些回馈，特别让我们感动的地方是他可能不一定是病人，但是他可能在我们的经验分享里面跟我们的文字里面，他觉得照顾者有被支持的力量。
对，
然后还有一些病友会觉得说，哎，看到你们这个样子好好的，我觉得我也可以。
是，
所以很多其实很多病友，因为大家现在疾病资讯越来越发达，很多人寻求的是他想找到跟我差不多病况的人，他想找到跟我同一个主治医师，我们可能用药的处方是差不多的，他会更倾向于相信这些人的经验。当这些人如果他乐于在社群里面分享，不管是好的或是比较痛苦的，其实对他们来讲都会是一个经验，那他可能下次自己碰到这个比较不好的状况，他可能就会觉得说，
会想到、
会想到说可能再过一阵子会好，这一阵子可能会出现什么状况、可是他终究会好。
对对，
或者是说你看到一些比较好的状况，比如说人家看到我也是急性淋巴性白血病，哎，我五年之后我好像生活也是回归正常很丰富，那对于他们而言他们会投射
一个希望，
一个希望在那边。
对,、
对，所以这个社团呢，虽然啊，因为我们经营的确实很佛系，
不会很好啊，
对，确实很佛系。因为我觉得是这样讲，为什么经营的很佛系，是因为一，我们本身也是在还在这个过程里面，
对对，
那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必须要恢复到一定的健康，我们才有办法让人家知道说你会好。
对，不是一昧的只是讲一些话大饼、
很正常的。
对,
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蛮坦诚的，很久没有发文，我们也会说哦，我们可能最近碰到了什么样身体的状况、然后我这一段期间治疗的状况是这个样子。
是，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这个社团虽然说创立的初衷有想帮助别人，但我觉得收获更多的是这些病友他们给我们的反馈。
这些很棒，也更想要问问看 Euphemia， 我们都未知死亡，但是当你曾经靠近他如此的近的时候，是什么东西支持的你？即使一个人内心再怎么强大，我们还是需要一些外在的力量去支撑。不舒服包含在移植前后，你那时候提过打最痛也好，或者是你最害怕那种心理的害怕、
骨髓穿刺吧，
对，穿刺，对对 对, 对，我觉得心理上面要怎么样给自己力量。
首先我觉得骨髓穿刺这件事情真的是避免不掉啦，因为真的很痛。对，而且我做了16次，我还算平均每边8次，我每次就会写笔记，今天戳左边，下次戳右边，这样子。对，但因为我觉得老实说，在我整个治疗的过程，就是以我的状况来讲，最辛苦的其实并不是化疗或是给药，因为我们都是会透过我们身上的管线，
是，
对，所以化疗这个过程中其实它并不是痛，痛的都是一些检查。对，那你刚刚说到生死的问题，我觉得到现在我自己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勇敢，会去想。但因为我们认识的病友很多，那中间不乏一些曾经一起努力过，但是他们中途先离开了赛道。我觉得每一次去参加这些病友的告别式的时候，其实多多少少自己内心都会非常非常的难过。去参加告别式之前，其实我们都曾经陪伴这一些临终的病友一段时间，那看过他的状况。那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在现在还 不错的，就是身体状况还不错的状况之下，其实尽可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反而会更珍惜当下。
对，那这中间很支持我的力量，其实我觉得第一个要来自于我的主治医师，因为我的主治医师他在整个治疗的过程中，他都是一副哦，你放心，不会不会，不要受韩剧的影响啊，没有问题啦。如果我们方案 A 不行，我们还有 B、C、D， 就是他总是会让人家觉得不用担心，不用担心，这个只要我想就好了，你就每天负责想你在病床上你要吃什么，你要玩什么。就我觉得主治医师是一个很稳定的力量，因为后面我有在拍一些纪录片或是访问医生这个桥段，我才知道原来我的状况其实并没有那么乐观、
哦、对
对,
对，
但是医生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力量。
是，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来自于我的朋友。 那我的朋友们其实他们印象最深刻是有一次啊，就是我觉得因为掉头发这件事情，虽然说我没有非常难过，但是当我的朋友们也剃了光头，或者是说他们做了一些事情让我觉得他是跟我在一起的，他们在跟我聊天的过程中不会让我觉得我被看待为一个什么都不能做的病人。我觉得正常的交流态度，然后肯定休养期间你也是如正常人一般的生活，这是一个非常
重
要的力量。对，就我的朋友们基本上都把我看作一个很正常的人。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也并不会觉得说我因为生病好像就没有办法走在跟大家一样的路上。虽然说是真的是暂时偏离轨道啦，但是我觉得这种交流之间其实无形中会让我觉得哎，我不会因为生病而放弃了我的生活。
对
对, 对，那我的家人反而是比我更担忧跟敏感的。
一定家人都会。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一次的生病的过程中，我有一点重新认识了我的家人。那甚至于到现在已经过了六年了，我有一点觉得啊，可能生病就是我人生的功课。那这个功课是我回来重新看待我的家人，我们之间的相处。因为以前的求学的过程中，一直到去英国再到上海，其实都比较 focus 在自己的成长。那在这过程中可能少了对家人的关心。
对，
回来休养的六年之中
瞬间很紧密。
对，然后想说哦，原来我弟是这个个性啊，哦，原来我妈是这样子的想法啊。就是我觉得有一种好像要重新检视自己跟家人之间关系的一个机会。
是是，
对，所以你说整个过程很多人可能都觉得我生病好像看起来没有太过的难过，我自己心里面觉得这件事情对我影响最大的不是我的身体、而是我回来可能要重新学习怎么跟家人相处。对，就是这一个的影响，就是回头看啦，
对，
经过这六年我觉得家庭关系反而是比我疾病本身这件事情影响还要大。
另一个人生的功课。
对，没错没错。哇，这感觉生个病收获很多耶。
对啊，收获很多，另外一种已经走向另外一个道路，不同的风景了。也是在诊断心路里面啊，就像讲嘛，向日葵再怎么向日葵，背后也还是有阴影的地方嘛，所以不是说不难过，不是说没有脆弱的时候，只是没有拿出来谈给大家看见而已。那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我自己身为朋友会心疼的地方。同样都是比较雷同性格的时候，你会知道哎，那些难过或什么其实是不大喜欢展现在别人面前的、会想要把比较都是拿出比较好的一面啊，或者是希望都是带给大家是正向上面的力量。反过头来去看自己的时候，其实还是要多给自己一个抱抱，
真的抱紧自己。
很需要。刚刚Euphemia提到一个很重要，就主治医师这个角色、你怎么看待怎么样是一个好的医病关系呢？医生会有不同的风格嘛，那也有他们的个性，怎么样维持一个长久又是一个好的医病关系？
我现在其实严格算起来，我应该前后应该算是两个主治医师。
是，
对。那我第一个主治医师他是帮助我在化疗整个过程一直到移植、那第二个主治医师就是到后面的疗养阶段、对，我回想我那时候面对医师，当然刚开始就是会有很多的疑惑， 跟不安，
对、
啊、我就会一直问医师。但后来我觉得我的医师很可爱，可能我那时候在化疗时候我的医师他才刚升上主治、
哦、
所以他也是属于比较年轻，然后他会很想要让你知道我可以 carry 你然后所以我每次呢
passion
对他有 passion 他有 passion 然后所以我每次就是知道有主治医师基本上一个礼拜五天他有四天都会来巡房、
嗯
嗯、然后我就会跟我妈两个开始想问题，就是等一下主治医师来的时候我们会做笔记，就觉得说主治医师一天可能才来跟你讲个几句话，
对，
你不太问他问题真的很浪费耶，然后就会开始列问题然后刚开始可能都会是列一些比较身体上的观察、嗯、然后跟报告指数，
对对对，
但是你一次就住一个月身体就一个，身体没多少问题嘛身体也不是每天都在变化的嘛、
嗯、
所以后面就会开始跟他问一些可能在网络上看到的，然后觉得可能跟我比较相关，或许不是当下的一个身体症状、
嗯、
举例比如说那时候就有看到是不是要冻卵、
嗯、
然后生育方面的问题，
是
或者是说慢性排斥，
是
然后这些或是移植上面一些照护，那甚至有时候会问医生说，医生我如果想要喝拿铁，因为我是每天都要一杯咖啡的人，
对之前啊一定要喝咖啡，
可是问题是拿铁牛奶是没有打滚的状态、
嗯、
然后我就会跟医生讨论说我今天很想吃这个东西，但这个东西我知道在卫教资料上面可能它并不是那么建议可以吃、
嗯、
那我要怎么样把这个食物变成安全的、
哦、
对我就会开始跟医生问这一些问题，
是
然后还包含那时候觉得每天躺在病床上肌力流失，我还问医生说，医生我这个体力可以跳郑多燕吗
逼死谁，医生说这样好吗
对，就是你会开始觉得每天住院每天你的身体状况这样，那跟医生的很多互动里面我其实都是透过这种问题，那你开始问的越来越有趣，你就可以看到医生越来越活泼一面的时候，你就会开始
比较像有点那种亦师亦友，人家说亦师亦友，那这样有点像亦师亦友，
没错。
可是最终能跳比较激烈一点有氧吗？以那个时候状况住院，
医生说你累了你自己会停
哦，
对，他说你自己会知道，没关系你就跳嘛、
哦、
那不行的话你就自己休息、
哦、
对，这是我第一个医师。那我第二个医师真的非常非常资深，他应该算是台湾血液移植的先驱，所有的医生就把他视为一个老师跟威严者的存在、
哦、
那我记得我有一次真的蛮放肆的，就是他是照顾我后面休养的阶段，我开始有一些慢性排斥，比如说头发本来长回来了但是又开始掉，
对，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口腔干燥牙龈萎缩的问题，然后可能就会想寻求医美、
嗯、
那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次是我就跟我主治医师说我的头发最近又开始掉得很明显，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处理，是不是要调药啊，可是要干嘛，
是是，
他就默默拿起他的手机、
哦、
然后就开始找找找找找，然后给我看了一间诊所，他就说那不然你去咨询他看看，因为他有推荐他的病人如果有头发长不出来的问题可以去做咨询、
嗯、
那时候看了一下我就再看看我主治医师的头，我很大胆的就说医生那你有去吗，因为医生就是头发也不多嘛，然后他那时候就有点傻掉，人家是如此德高望重的一位医师，结果他就摸了摸之后他就笑笑摸摸他的头就跟我笑笑说没有，我让我老婆去了，因为这个确实有一点费用，她先去有用了我再去
啊，高 EQ
真的。然后那时候我就把这件事情跟其他比较熟的护理师讲、
啊、
跟还有跟我原来那一位比较年轻的主治是他的学生
哦，
他每一个眼睛都瞪大说你怎么敢，
不一样的角色啦，
但我觉得医生其实是蛮开心病患可以这样子跟他们分享，因为后来我比如说参加路跑、
嗯、
然后或是去一个比如说单车环岛，然后我就跟医生说，然后我就医生就会说那你到时候分享照片给我看
哦，
但你就会觉得说哎，医生其实是 OK 的，他其实看到你移植后状态他的病患可以回归正常生活，甚至安排自己更丰富锻炼体力的活动，其实他们是很想知道的，
嗯，
跟你拉近关系、
嗯，
对，所以我现在对于我的两个医生其实都可以蛮自然的教他这一些问题跟分享生活。
是也是因为 Euphemia 个性性格可爱啊，又很好相处，我觉得在就是跟医生相处上自然很多啦，也是很幸运遇到很好的两个医生。
没错没错，
就没有走太多冤枉路啊，绕了一大圈，非常的感恩我们的老天鹅。那 Euphemia 现在也是真的非常非常充实嘛，讲一下除了我们有这个 Facebook 这个写实人生，但它这个是属于一个很佛系，因为毕竟不是只有你，还有其他大家一起来做经营。我知道你真的是排得还蛮满的，我觉得有一点快要比我忙了。怎么会这样呢？后来在身体状况你也觉得蛮稳定蛮 OK 的，你还去考了保姆执照对不对？
对，保姆执照，然后饮料调制。那曾经有想过咖啡，但是后来就是那一阵子不能喝咖啡，所以我就也缓了缓。
Oh.
对，所以那时候我考了两个证照，然后我现在还有在研究所当秘书，
是，
对，然后还有自己在接案，
嗯，
然后还有当临托陪玩。
刚刚 Euphemia 提到说，哎，有问到医生啊，关于血癌的病友，特别是女生来说的，好了，那像面临到在人生的阶段考虑要不要有小孩这件事情，当然 Euphemia 之前是也有跟我分享过，等于就是 OK 跟他拜拜了。
嗯，当时的是考量啦，因为、冻卵这件事情啊、就是现在台湾也蛮多在推广的嘛，
对，
那它是必须留一段时间去做身体的准备，
对，
然后取卵，但是因为当时我的病况比较紧急，血液疾病它的变化非常快速，所以我没有办法空出足够的时间让医生去帮我做准备、那非常两难，但医生后来就说了一句话，你要先活下来你才有可能想后面的、而且现在台湾生殖医学非常
发达
发达，
对，真的，
对，没办法，你一定是要先活下来，所以后来是因为这句话我就想好吧，那就不要冻卵，但那时候还是有做一些保护措施，尽量减低对于生殖器官的伤害，
是，
但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啦，它还是伤害了一部分。
嗯，
那如果说真的要生育的话可以借卵，应该说现在保存下来的应该是子宫的功能，
是，
但是化疗要破坏的是活性很强的卵巢。
嗯，
对，所以也不是不能生育，而是说可能就要借助生殖医学的帮助，
是、给我们 UV 一个大的宝宝。我就是有跟他说有朝一日，毕竟泡泡也还没有小孩，我有的话保姆就要找我们 Euphemia 了。
在考这张保姆证照的时候，其实多多少少有一种弥补跟圆梦的想法。
对，
那像我现在接的小孩大部分都是认识的同学或是朋友、
没错，
所以会有一种就是我的人生跟大家都还是差不多有在同一个轨道的感觉，所以也非常谢谢我的朋友那么放心把小孩交给我。
当然很 OK 呀、能跟漂亮大姐姐玩有什么不好呢？所以 Euphemia 提到现在真的身兼真的也是好多好多的事情，其实也是蛮忙，
有点过忙。
过忙，好的，我就是也是比较容易紧张的人，像刚刚提到说家人也是很重要的，家人常常就会扮演比较容易紧张这个角色，会替生病的家人更先一步想的夸张了，有的时候是一个必然啦，连朋友都会很担心的话何况是家人。所以我觉得在听的朋友们如果说哎，自己身边也有这样子的生病的朋友们啊，会听到说他们跟家里面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是比较紧张的状况，大家的出发点都是良善的，就是出于一种担心，只是有时候一些用语用字上面可能就会不小心戳伤了心理上面的一个感受。
我觉得在生病的这段过程其实也看到蛮多照顾者的这一个议题、那老实说生病承受更大的压力，我觉得照顾者可能是不亚于生病的人，
是
因为生病的人你就照顾好自己的吃睡用药，可是除了这些之外老实说真的没有办法，你只能保持自己的身体状况、可是照顾者呢他们在旁边陪你，那他们可能也是第一次看到家人生那么大的重病，第一个他的心里面已经承受很多心里面的想法跟压力，有可能是不是我遗传这个基因给你的，或者是说你就那么不舒服了，可是你不吃东西但你又不能不吃东西，
对，
那这是照顾上的压力，或是自己来自于如果是父母会有觉得 你是不是因为我、
哦、
你才会生病，
是，
对，照顾者多多少少他们是放弃了他们原有的生活步调、
嗯、
然后来希望你好、嗯、但他们在那么努力的照顾你，可是你可能身体的状况时好时坏， 对于他们，他们其实会有更多的自责、
嗯、
对，所以像我们在经营这个写实人证社团里面，其实蛮多是照顾者他进来，
对，
他可能平常没办法把他的情绪跟担忧跟病人讲、
嗯、
因为他觉得会造成病人上面的压力，
对对对，
所以他会在这个社团里面寻求该怎么办、
嗯、
那或许有其他的照顾者会分享他们的照顾经验，那或者是病患本身，我们自己也会去跟这些照顾者说啊，其实如果你听到我们说这个话，其实我们的内心的想法是这个样子、
啊、哇，真是小天使来着。
所以我觉得很多照顾者在这一个社团里面，他们也是在
疗愈他们自己啊，获得
一
些力量，
照顾
一
下他们的
心情，他们
心
情，
因为他们也不愿意跟病患硬碰硬，
对，
可是他们的心情没有人可以帮他们理解。
嗯，
对，所以我觉得照顾者的这一块在经营社团这个里面，我觉得算是一个意外发现很重要的议题。
是，
那我觉得现在蛮多疾病相关的组织都越来越重视照顾者心态这个部分、
嗯、
我觉得是很好的，
真的，就是大家一起加油，不要气馁，如果觉得需要打气的时候，大家来 follow 起来写实人生社团，大家可以看一下不同的整个的状况也好，然后我觉得在心理上面真的是可以得到蛮大的支持。在 Euphemia 平常的时候或者是之前在生病那段期间啊，一定也有你自己私藏歌单，来到我们 Jukebox 一定要来分享一下自己爱听的音乐咯。 Euphemia 他的私藏歌单很童心未泯，大部分都是以电影配乐为主轴，像是你非常喜欢 La La Land 的，他的
La La Land 的歌，
对 La La Land 他的歌，然后里面特别有喜欢两首嘛，对不对？那我们这边就分享给大家他整个电影原声带，自己是有看完整部这一部，
有，我看完电影。之所以为什么特别喜欢 La La Land， 电影上映的时候啊，刚好是我在上海上班的时候、
嗯、
那它里面其实有讲到了要不要继续经营理想以及他的关系，
是是，
对，所以我觉得那这首歌会特别打动我的地方是，当然他在讲事业跟关系这之间，蛮符合我上海那时候就是自己打拼嘛、
嗯、
对，那也会有一些跟家里的关系呀、啊、家里的期待跟我的期待会有点不太一样、
嗯、
那我到底是要追梦还是说我要
妥协，
对，这我觉得第一个原因。然后后来呢，因为这一部电影红了很久，
对，
所以隔年我就生病了、
嗯、
然后生病的时候你就会再看到这个的时候，其实心里面多多少少会有一点酸酸的感觉，
会啊，
因为他讲的是你为了现实你要妥协还
是
你要坚持你的工作，在当时突然工作被迫中断的时候、
嗯、
我觉得对这首歌的歌词很多有一点同理，可是又有一点被疗愈，
嗯，像是看着湖水中倒映的那个自己啦，
没错，
对，
没错，
非常好听的歌。另外呢还有 Disney 系列 A Whole New World阿拉丁的
没错。为什么喜欢这首歌呢？因为我记得它是在它应该是我们国中毕业典礼的歌、
欸、哦，
嗯，那时候我们老师就是要我们班上选一首歌，我对他印象深刻，非常喜欢的是这是我第一首自己会唱的英文歌。
哦，原来有这么有意义、哦、
对，
但是他这一首啊，因为他改编非常多给不同的乐器的版本，
对，
像我钢琴的学生啊，就是以初学来说的话，这一首有点像是必经之路里面呢，可能很有几率会弹得到的一首歌，那真的也是孩子们很喜欢，所以另外就不能少的就我们的 Lion King 了呀Lion King 的 Circle of Life 这一首
Circle of Life、我第一次的印象也是来自于就是小时候看的那个狮子王们的动画、
嗯、
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好有气势哦，可是当时其实对于这首歌最刚开始喜欢的应该是我的家人、
嗯、
他们就一直跟我说这首歌的歌词非常有意义、
哦、
然后那时候开始也是学英文嘛，所以就有特别去研究这个歌词，但当时就不觉得生命生生不息有什么没有办法
循环这样子，
对，没有办法参悟它里面想要传达的感觉后来呢就是也是刚好生病的时候，
嗯，
你再回去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对于生命的循环，然后生命的强韧，跟它里面可能有一些就是激励我在那个状态里面，让我更对生活有憧憬跟更大的信心。所以那时候就突然，哎呀，原来歌词是这个意思啊。那时候很长的住院期间，我都是一直不断的在听像动画啊的歌曲，La La Land 这种，
是
迪士尼或是宫崎骏，
对
对，我觉得蛮有陪伴的效果，等于说这一些歌单其实陪伴我好几年的时间。
而且这些歌啊，包含歌词，整个都是很暖心的，背后的意义都是童年嘛。那不只是孩子，其实我们现在长大，大人回头看看这些动画电影都不无聊。所以刚刚提到宫崎骏动画电影这么多不同部，每一部我觉得都非常非常有它背后可以跟人生搭在一起的人生哲理在里面。Euphemia 就是分享这几首私藏歌单给我们朋友们咯。那今天非常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 Euphemia 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有想要反馈给我们的或是有一些问题的话呢，欢迎可以留言到 Jukebox 的 IG， 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 Podcast， 那我们都会看到。那我们下集再见喽，拜拜，
拜拜。